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Women in Tech 分享会。Women in Tech 分享会是每周一次的非盈利 Zoom 活动，以促进不同行业、不同资历、不同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流与社群建设为使命。欢迎来自全球科技领域各行业的女性分享你们的项目、经验、知识和观点。本期我们邀请到了数据科学家 Joy 和数据分析师 Zoe 来和我们聊一下营销广告行业如何用数据说话。 Joy 是沃尔玛电商营销数据科学家，曾在 GroupM 纽约、奥美北京任职，在营销分析与数据科学领域有七年工作经验。 Zoe 是 MarkTech Ape 创始人兼 CEO， 他是数据社群的创始人， GroupM 资深数据分析师，在营销分析与线上教育行业有五年工作经验。 Joy 和 Zoe 会介绍一下什么是用户细分、推荐系统、 AB 测试、营销组合建模和营销归因模型，最后通过招聘介绍深入分析 Data Analytics 和 Data Scientist 的能力侧重点，帮助你更好的了解如何进入这个行业。
好的，大家好，我是 Zoe。 那我今天呢就会和 Joy 和大家一起来进行这场分享。那这场分享主题呢就是营销广告如何用数据来说话。我们会跟大家先来聊一下什么是营销分析，它究竟是做什么的，然后营销和广告这两个看似很 creative 的 industry， 他们为什么会需要数据。知道每年这个全球各大品牌在广告上会花费总共多少钱嘛？全球每年的这个广告消费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去参考了一个数据，是 Statista 这个网站上来的。去年呢，就2020年，全球媒介的广告收入是6490亿美元。那它收入这么多钱，其实花费会大于这个价钱的。那比这个2019年降低了90%，是因为我们去年有疫情的原因嘛，所以很多其实像这个航天这个或者说是 airline 这样的 industry， 那它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在打广告上它也会付少一点的钱啊。在我如果我们去除这个疫情的影响的话，其实呢，在2020年之前，这个全球广告市场的总值都是连年增长的，而且呢，也会预期今年就是2021年会重新回到这个增长的正轨上。北美是全球最大的广告市场，尤其是美国，然后亚洲和西欧呢是紧跟其后的。那全球最大的四个广告商分别是宝洁、三星啊、欧莱雅还有联合利华。单单宝洁这一家公司，它一年的广告花费其实就在100亿美元左右了。品牌和这个广告商，他们其实在广告上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大家不禁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么多的钱投下去啊，赚了多少回来呀，对吧？这些广告费它到底拉动了多少的销售啊？那其实呢，关于这个营销和广告的效果这个疑问已经被人问了100多年了，100多年前就有人问这个问题。所以寻求这个问题答案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营销分析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史，也就是用数据来监测，然后试图给营销去计算出它的回报率的这样一个过程。著名的美国商人叫做 John Wanamaker， 他当时呢就问了一句非常知名的话，这句话直到现在都在被各种引用，也就是我有一半的广告费被浪费了，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在很多年前，我们在看到就是他们这个年代啊，广告可能只是一些线下的广告啊，比方说在电视啊、杂志啊什么的。那你想，假设可口可乐它要做一个广告，那人们有可能在电视上看到广告，也有可能在杂志上也看到了广告，路边的这个广告牌上可能也看到了广告，到处都看到了广告。那到底哪一个广告对他最后走入了超市买了那个可乐起到了影响呢？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他问出那个问题，就是我其实有一半的广告费是浪费了，我不知道是哪一半，所以我也不敢削减我任何的广告费，因为我不知道我削减的是不是那些其实有用的广告费。正因为他问出这个问题之后，其实很多营销人都在，当然也不只是他了，包括很多其他品牌的一些人，那都在这个营销人都在优化广告投入这件事情上去努力的去探索，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如何去知道每一个不同营销渠道的有用还是没用，然后我到底把这个广告费更多的播到哪里。而且呢，到了这个150年后的今天，你想想，其实这个广告会更加的多元和复杂。除了这个线下的渠道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线上的广告，比方说这个展示广告，你在网上能看到很多那种弹窗啊，就是在旁边的那些有图片的一些 display ads， 也有搜索广告，你在 Google 上搜索，它会跳出来一些广告，还有社交媒体广告，不管你是在 Facebook 上看到广告，小红书上广告，这些都是社交媒体广告，还有 YouTube 或者 TikTok 等等的视频广告等等。那所以呢，在这个数据驱动营销的时代，其实每家公司的 CEO 以及他们的 CFO 其实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也就是你们这个营销决策者必须要有明确的投资回报率来作为支撑，不然我们是不会给你们拨钱的。所以呢，靠直觉的方法已经没有办法为这个营销这个领域来继续了，所以大家必须要用这个数据的方法来去为营销说话。那因此呢，如果用简单粗暴的一句话来概括为什么广告和营销界需要数据，那就是为了省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营销分析到底有哪些方法。那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哪些省钱大法。在营销分析这个领域的，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数据分析方法、统计建模的方法，也涉及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数据科学家和数据分析师在为这个领域在贡献。那在这个日新月异又这个纷繁复杂的领域里，到底哪些方法是被用的最广泛的，我们其实可以最有值得去了解的？那我们这边呢，其实想给大家去说三个方法。这三个方法呢，就是我们称之为营销分析的三剑客，那分别就是AB 测试。营销组合建模，还有营销归因模型，它们之间而且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仔细看看这几个方法。那第一个 AB 测试，其实我相信有很多 Women in Tech 的 audience 应该已经对 AB 测试有所了解了，如果你们是在科技大厂工作的话，或者说对这个概念非常熟悉。那 AB 测试呢，其实就是一个基于假设检验的一个实验方法，而且它其实在我们应用于这个对产品进行 AB 测试之前，最早其实是营销在对它用这个 AB 测试。那实际工作中呢，我们就需要去评估各种不同的这个广告或者产品方案。那 AB 测试呢，就是一个帮助我们去选出更好的方案的办法。那当我们进行 AB 测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把人群分成两个组， A 组或者 B 组，然后对他们去实行不一样的网页页面的展示啊，或者说是广告的展示。所以呢， A 组和 B 组看到的这个页面或者说是广告，它可能在某些元素上是不一样的，去衡量这些用户的这个行为，看看他们有没有差异。比方说不管是点击行为啊，还是购买行为啊，只要你确认了你这个目标的这个 metric 是什么，我们就追踪这个 metric 它到底有没有差别。那如果有差别的话呢，我们就会认为导致这个行为差异的原因可能就是在测试组里面那些与控制组不一样的因素而导致的。如果说这个我们看 B 组，他如果是看了这个特定广告的用户，而 A 组呢他没有看，那而且 B 组产生了更多的对于这个产品的购买行为，那我们就可以下结论说啊，这个某个特定广告显著的提高了用户的购买行为，从此以后我们对所有的用户都展示这个 B 类这个广告。那这个方法呢，它能够测试不同的广告所传递的信息，也可以测试比方说就是我说的是 message， 比方说你这个广告把这个文字改成从购买我改成比方说点击了解更多等等，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差别。还可以测试像优惠的这个额度啊，或者测试颜色啊，测试任何的广告创意元素，其实都是可以测试的，而且还可以针对不同的人群对这个音变量的影响去进行测试。那这个方法呢，其实长期的就统领了营销这个领域，并且呢非常自然的就延展到了网站优化、电商，还有其他的一些通过市场可以直接反馈收集测试结果的这些情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AB 测试的一个实际的在行业中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是行业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那这个呢，大家应该了解 EA 公司就是一家游戏生产商，这家公司嘛，也是北美非常大的一个游戏公司。那它呢有一款非常知名的游戏模拟城市。那在这个 EA 在推出模拟城市5这款游戏的时候呢，这款游戏就获得了在推出的前两个礼拜就卖出了100多万份游戏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战绩。那它当时呢其实就是在做内测的时候，它想测试这个预售折扣的信息能不能帮助获得更高的对那个购买这个 button 的一个点击率。这个预售折扣啊，就是我们看到左图里面对吧，就这个 PPT 里面它左边和右边其实就是它当时在这个众多的测试版本中的一组测试，左边的这一版页面和右边这一版页面它只有一个差别，就是在左边它这个红框中，我标了一个红框啊，在这个红框里面它有一个折扣信息的广告图对吧，什么 pre-order get $20 off your next purchase，对吧？那这个图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来参加，来购买这个游戏的预售的话，你就可以在下一次购买中获得$20的优惠。而右边呢，就没有这个广告信息，或者说这个优惠的信息，就直接就是模拟城市这个游戏的这个预售价格和点击购买的按钮，对吧？但是其实答案是非常惊人的，而且也让当时的在 EA 的这个销售部门的人非常，营销部门的人非常非常震惊，他什么优惠广告都没有打，右侧比左侧多产生了43%的购买点击。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在他们的这个 investigation 下面，他们就发现用户他只想购买游戏，并不需要额外的激励啊，而且人们会因为觉得有一部新游戏的这个上市，然而它居然在打折而觉得很奇怪，也就是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游戏不太好才会有折扣，不然它为什么要有折扣呢？很多人会认为这个贵的东西会比便宜的更好，所以他们才发现那个没有这个广告的那个页面会产生更多的销量，是一个非常违反直觉的一个发现，也就是我们想强调 AB 测试的一个重要性。其实很多假设我们在提出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是理所的应当的，但是当我们真正测试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 AB 测试的一个魅力所在。但是 AB 测试呢，它其实能够，当然有很多优点，但它也有很多缺点，也就是说它测试的对象往往是比较细节的，比方说你看这个对这个广告这个叫什么，有没有优惠这个广告进行测试，对不对？那其实你如果过度依赖于 AB 测试的话，你会没有办法用整体和连贯的视角去看这个战略性的大图景，也就是我到底应该花多少钱，在哪些渠道花钱，用哪一种品牌策略等等。而这些东西才是像 John Wanamaker，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这个男士这样的 CEO 真正关心的问题，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想要推荐的第二种方法，也就是真正可以解决这个大图景问题的方法。然后我们这个麦交给 Joy。
就是通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 AB testing 在这个进行产品功能测试，或者说网页的这个版本，或者说你营销的这个不同的 message 啊，或者说素材之间的测试上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呢，它在这个解决就是营销预算的分配问题上，其实是力不从心的。那什么叫做营销预算的分配问题呢？比如说我是金典有机奶的这个营销部门，然后我在2021年的时候，有一笔预算1000万人民币，我想要决定说我到底怎么花这1000万人民币在我的这个营销上面。它有很多种选择，比如说个赞助《乘风破浪的姐姐》做一些电视上面的广告，或者他也可以去找那个李佳琦呀，或者说薇娅呀这些 influencer 去做一些小红书上的直播呀等等的，也可以投很多钱在这个搜索广告上，或者说展示广告上，或者是在各种社交媒体，包括小红书，包括 TikTok 上打广告。那他究竟应该具体怎么分配他这个1000万人民币？这就是营销预算分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营销组合建模和这个营销归因模型可以来帮我们解决的这个问题。那这个营销组合模型和营销归因，他们各有各自的长项，也有各自的局限，然后他们两个可以说是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完全互补的一个关系。所以我基本上看到的公司都会同时运用这两种模型，很少看到有一个公司只利用其中一种，因为他们的局限性不能解决在营销分析上面的所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这个营销组合建模，它是一种宏观的分析，然后它通过对这个时间序列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将每天或者每一周的这个销售数据，展示广告上花了多少钱，或者说我在搜索广告上有多少点击，或者说我的 TikTok 的这个视频广告有多少播放量，把它进行一个按天或者是按每周的这样一个汇总，然后通过进行这个回归模型去量化每一个因素对我营销的一个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营销的这个每天的增加或者减少归因到不同的因素上。营销组合模型非常强大的一点在于，它不光关注这个营销方面的一些种种因素，或者说不同的渠道，它还会去考虑其他非营销的因素，比如说在2020年 COVID 的影响，这个其实也是会被当做一个分析的因素来放到我们的这个回归模型里面的。然后还有包括对于一些零售商来说，可能还会有一些天气的因素也会影响大家出门去买一些 grocery 的东西。 还有包括一些宏观经济，比如说当失业率上升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闲钱去买一些奢侈品等等的，这些因素都会被考虑到营销组合建模的这个建模的过程中的。然后呢，在营销方面呢，它也是一个就是360度全渠道的一个分析，因为它不光考虑到我们的付费广告，还考虑到了一些非付费的广告，比如说email，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手机里面的一些 push notification， 还有包括一些 search engine 的一些 optimization， 这些都是非付费的营销手段。那在付费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不光关注线上，像比如说展示广告啊、搜索广告啊，还有一些社交或者说视频广告，它同时也会包括一些线下广告，像之前举例子，比如说电视广告，然后还有那个大街上的一些广告牌，然后或者是我们听的那些 radio， 虽然可能现在听 radio 的人比较少了，但其实大家在开车的过程中还是会选择一些听一些 radio， 然后在 radio 上也是会有广告的。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大家去电影院看电影之前会看到很多品牌在做广告，这些等等都属于线下。那营销组合建模是会把这些所有渠道，你在所有渠道上的一些花费或者说营销手段都会考虑进去的，所以它会给你提供一个360度全景的对你 business 的解释。所以呢，它是真正衡量营销带给你的增量是多少，然后它会关注的是不同渠道之间的一个分配问题。介绍了一个这个常见的做这个营销组合建模的一个流程，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那我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平时是怎么做的。我们一般是从收集数据开始的，在收集数据的时候其实会花很长的时间的，因为我们是刚才也说到了是做一个360度全景的这样一个分析，所以你不仅要收集你的营销方面的数据，还要去收集其他任何你觉得可能会用来影响你这个 business 的一些数据，比如说competitor 可能会影响你，然后你会觉得天气的因素会非常影响你，然后像一些 retailer 他们会觉得说这个 delivery 的那个快慢会影响你的这个销量，还有包括你是不是会有一些out of stock， 就是这个叫什么缺货会带给你的影响等等，就是你要去收集一切你觉得可能会影响你销量的因素的这些数据。然后呢，就是建模的这个过程。建模的过程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需要去 balance 这个统计和商业意义的，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一些统计或者说计量经济学的这样一些模型的知识。大家在学校里面学的时候可能是老师告诉你我有这么多数据，然后谁是你的这个自变量，谁是你的因变量，你把这些数据放到这个分析软件里面，然后呢你就会得出一个固定的结果，也就是说你和你的同学只要是输入了相同的数据集，得出来的模型的结果是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呢，在做这个营销组合建模的过程中，因为它不是一个线性的模型，所以你和你的同事做出来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版本，所以你就需要去兼顾统计意义和商业意义之间，然后得出了一个你认为比较符合商业意义的一个模型结果。然后呢，就是进行一些分析，去解释你到底有多少个百分比是由营销拉动的，还有刚才做一些就是 year over year 的一些 comparison， 来告诉他说我今年的销量上升或者销量下降到底是有哪些因素影响的，这些都是属于你可以通过营销组合建模进行的分析内容。然后呢，第四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应用，就是因为你模型做出来不是光解释之前发生过什么，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应用就是为你的未来做一些预测和优化。因为通过过去的分析你知道哪些渠道表现得很好，哪些渠道可能不尽如人意，你可能花了很多钱但是收效甚微，所以你就要通过这个 optimize 的这个过程为你未来提供一些 相当于意见或者说 recommendation 吧，你可以通过调整你的这个预算的分配比例，然后根据你的这个每个渠道的这个 ROI 的情况去调整你每个渠道的这个分配的这个比例。比如说我通过我过去的分析觉得说我在那个还是刚才金典有机奶的例子，我可能觉得我在那个网红上面投入的钱可能收效甚微，那我明年可能就会减少一些在 influencer 上的花费，我可能会转战一些 search 广告啊，或者说转投比如说 TikTok 啊等等的。好，这就是营销组合模型。然后呢，下面一个就是归因。归因刚才我也说过了，它跟那个营销组合模型是各有各的强项，各有各的那个局限，然后是相辅相成完全互补的关系，所以它是一个微观的分析，它不是看宏观上整合过的数据，而是看每一个用户的行为数据。然后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缺陷是它只能够关注线上渠道，它没有办法帮大家去衡量比如说我在电视广告上投了钱，那它带给我多少收效，或者说比如说在电影院里面投广告啊，或者说广告牌啊，就是大街上那些广告牌，它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衡量，因为它只能去追踪到线上的一些点击数据。但比如说电视广告或者说电影院那些广告，你没有办法精准的去追踪每一个用户到底有没有看到这个广告，所以它只能够关注线上的一个渠道。然后呢，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优点，就是它会可以看到每一个渠道更深入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同样都是社交广告，然后可能这个 campaign 会比，就是比如说同样都是社交广告，那可能我在社交广告上做了很多个不同的广告战役，那营销归因分析可以帮我看到到底是A 战役还是 B 战役能够带来更多的这个销量。所以呢，对于营销归因分析，我们不建议去看这个绝对量，我们建议去看相对量，因为它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一个全景的分析，就是它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局部的分析，但是它能做到的是对于每一个渠道来说它能够看到的更加深入。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同样都是这个展示广告，然后我可以去衡量不同的这个 publisher 带给我的销量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到底是在这个 Times 上做这个展示广告更好，还是在 Wall Street Journal 上做这个展示广告更好，这个是营销归因可以帮我们进行的。然后我们在看这个营销归因的模型的这个例子之前呢，我想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营销组合建模和营销归因它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营销组合模型就好比说你走进一片森林，你能够看到一棵完整的树，它的这个树干啊、树枝啊，然后树叶茂密不茂密啊，然后高矮胖瘦，你是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全景的。然后营销归因呢，是你拿着放大镜走到那个一个树叶上，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根茎叶，所以你可以看到更细节的成分。但当你拿着这个放大镜看到这个树叶的时候，你其实是丢掉了整棵树的这样一个全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可以帮大家来理解这个营销组合和营销归因分析的一个关系吧。我就给大家放了一个就是营销归因的例子，它是一个电商网站，然后它呢是每个月都会在 Google 和 Facebook 上花费 $650,000，然后他就想知道说到底 Google 和 Facebook 给他们带来了多少这个销量，所以他们分析了自己有9000个这个 purchase，然后呢最后得出来说41%是从这个 Facebook 广告来的，然后只有7%是 Google 这个 search 广告带给他们的，然后剩下的呢就是一些 organic， 就比如说他直接已经知道这个网站了，他们直接在这个浏览器里面输入他们的网站，或者是一些非付费的广告，比如说 email 呀，或者说 SEO 带给他们的。然后呢大家可能看到这个结果觉得说哦 Facebook 非常非常的有效，Google 只带了7%，但是大家在下这个结论之前呢，还是应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广告费用的一个比例。那我们同时也看到说它的这个 650K 有83%都花在了这个 Facebook 广告上，只有7%花费在这个 Google 的广告上，那这也不难解释它这个整个销量有41%都是 Facebook 带来，因为它在这上面花了很多钱。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分析就去计算每一个渠道具体的这个一个 ROI。
好的，谢谢这个 Joy 刚刚分享了，给我们分享了这几个就是营销归因。营销组合建模和营销归因模型的这两大方法，以及前面我分享的 A/B testing 这三，一共三个方法。然后第三呢是，如果有志于进入这个行业的话，这是一个 arts 和 science 非常完美结合的行业，那我们可以去做哪些准备来去进入这些行业？那在这一 part 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两个 job description 啊。在这个行业不同的类型的这个职位，然后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以后在这方面多加关注。那接下来呢，我就来给大家着重的讲一下，如果你想进入这个艺术与科学完美结合的行业，你可以去做哪些准备，或者说是巩固自己哪方面的技能。那首先呢，其实在这个营销领域啊，我们在数据方面其实也是分成不同的这个职业的，但是大概呢可以分成两大类，就是一类呢是 analytics，第二类呢是 data science。那在 analytics 这个领域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对这个行业的 domain knowledge，或者说你对这个行业的行业知识的要求，会比你对它这个技术的要求来得高，或者说它对技术的要求并没有 data science 对技术要求那么的高。那在对于 data analyst，他工作的内容呢，大体上是需要从 SQL 中去拉一些数据出来，然后做一些简单的分析，以及呢在数据可视化的工具上去做一些看板，来帮助营销团队监测营销活动的表现，并且找出他们关心的 KPI 增长或者下降背后的一些原因。那除了 data analytics 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也有 marketing data science 这样的组，比方说像 Joy，他就是 marketing 领域的 data scientist。那他们呢会专门为 stakeholder 或者说这个利益相关者去回答一些更加复杂的问题，比方说去帮助营销部门来优化一年的营销预算，然后帮助来建立个性化推荐的算法，或者说是做很多优化营销创意的测试等等。那很多营销数据科学家呢，除了要去利用统计建模，还有机器学习来解答这些问题之外，还经常会在工作中涉及数据管道的搭建等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会用这个 Uber 这一家公司的两个职位，一个职位是 Data Analytics 的职位，另一个职位呢是 Data Science 领域的职位。这两个职位不同的 job description 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两种岗位不同的能力侧重点。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呢，就是 Uber 的2021年的数据分析实习生的招聘，他的职位呢叫做 Data Analyst Intern。这个职位很遗憾，现在已经停止招聘了。所以如果这场直播可以早一点进行的话，也许大家还可以投一投。但是大家可以关注着，其实很多别的公司也在招。那他所属的这个部门呢，是Uber 的 Marketing Analytics 营销分析组。那这个组呢，是隶属于 Uber 的 Performance Marketing 部门啊，和 CRM 或者说是客户关系管理。Paid marketing 付费营销，还有 web 网站这些组都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那在业务上呢，它会帮助 Uber 所有的业务部门去做营销分析，主要呢就是用数据分析来去驱动商业决策，然后制作可视化看板来监测各个营销渠道的表现，然后跨部门合作去帮助其他部门去提供数据支持和商业洞察。啊，要求的技能里呢，它着重提到了 SQL 和数据可视化，基本上也就是 Tableau 或者 Power BI 等等这样的工具。那从这份这个 job description 中呢，我概括出了三种最核心的能力要求。第一个呢是懂得营销渠道的监测和测量，这就要求你要去理解不同营销渠道啊，就像刚刚 Joy 提到了很多营销渠道，不管是这个 display ads 还是 search 还是等等的，他们的 KPI 和他们的衡量标准。第二个呢，就是用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去做出监测这些营销活动的看板，或者说是 dashboard。那第三呢，就是从这个 SQL 中拉出一些数据来，去做一些小型的分析，来为 stakeholder 去提供一些洞察。那这些分析呢，可能就是相关矩阵啊、简单的线性回归啊等等这些分析。那如果你想从事这一类 data analytics 啊，在营销领域的 data analytics 的工作的话，你就可以去集中锻炼一下自己的 SQL 能力，自己的 Tableau 能力，和你是否可以就是 tell a compelling story from data，就是从对一组这个数据集里面去，去提取出一些洞察，去讲一个好的这样一个故事。那经常在面试中呢，就会有这个 SQL 的 coding，包括这个 Uber 这个岗位，他会考 SQL 的 coding，以及会给你一些跟 A/B 测试有关的案例分析题，让你回去做，然后呢给他们进行 present。 然后下一个呢，我们来讲的是 Uber Data Scientist， 就是他们的数据科学家的 JD。 这个具体的 title 呢是 Data Scientist Targeting and Personalization， 广告定向和个性化方面的数据科学家。那他们对候选人的要求呢，就是候选人需要对统计建模、机器学习有了解和经验，因为这份工作中呢，你会用大型的这个数据集来优化营销表现啊，当然是基于一些统计模型了。然后呢，也会去做一些关于用户提升的模型、推荐系统、个性化促销啊、定向优化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项目，来回答一些复杂的和这个用户增长还有产品增长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可能是我们对这个 stakeholder 可能会问，我们对哪一些用户进行促销才能提高我们整体的用户留存率？在这个问题中，你可能就会去用到聚类分析、一些分类的模型等等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呢，也可能是啊，我们对哪些用户去做广告其实是没有用的，或者是反而会起到反作用，我们应该会去对另一些用户去做这些广告，可能才真正有广告的用处和价值，请帮我们识别出来到底是哪些用户。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就会去用到增量模型等等统计方法。那除了这个统计建模，这份工作呢还需要你会用 Spark、 Hive 等等数据处理的工具来去处理工具，或者是搭建这个数据产品。所以如果我们同样用这个总结三个最核心的技能的话，那么就是第一个是 domain knowledge， 或者说是对营销技术栈AdTech、MarTech 它里面用到的一些工具的这个了解，因为在这个工作中会涉及到不少的工具，不管是一些外部的工具还是他们 Uber 自己搭建的营销技术栈的工具，其实都是对这个ecosystem 或者说这个 landscape 需要有一定的了解的。还有就是你需要对用户增长和产品增长的模型去了解，比方说像 ARR 海盗模型、增长模型如何去促进这个留存如何让用户acquire 到之后可以继续 engage， 可以继续留存，然后继续去产生这个变现，甚至是给我们做推荐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你需要知道的一些 domain knowledge。 那第二个技能点呢，就是对统计建模和机器学习方法的了解。比方说在这份 job description 中有提到这个营销预算的规划，对吧，其实就是需要用到刚刚 Joy 他详细描述的用这个营销组合建模和营销归因的模型去实现的。那第三个能力呢，就是搭建数据产品和优化的工具、自动化工具。那这里呢，就是涉及到你需要去 scale， 去大量的就是怎么说，应用你的这个方法给不同的这个 stakeholder， 让他们有个工具可以实时的来实现这个方法看到结果。所以呢，这就需要很多跨部门的合作，去了解他们不同的需求，然后并且要在别人的这个部门中去 generate buy-in， 就是让他们能够对你的这个方案买账，然后并且呢去根据他们的需求去不断的调整这些工具等等的这些能力。那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对各方面能力要求非常高的一份工作。那这份工作呢，它也是需要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个数据科学家了，那么让你自己更加了解营销这个领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是一位这个因为其实数据科学家有很多嘛，但是其实他们一定会招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的人。第二个呢，是如果你是一个数据领域的这个数据分析、营销领域的数据分析师的话，那么呢，你去熟悉并且呢，在这个工作中尽可能的去接触到各类统计建模的方法、机器学习的方法，而且呢，提升自己的数据管道搭建能力、数据库的搭建能力，都会帮助你更加容易去拿到数据科学家的面试。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对数据科学领域有兴趣的学生，还没有什么工作经验，那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在积累你的这个 technical skill， 也就是你的硬技能的同时，一定要去多了解营销和广告这个行业。因为其实80%的数据科学岗位要么是服务营销部门的，要么就是服务产品部门的。所以呢，你了解这个领域和行业，尤其是他们的一些就是 general 的一个 practice， 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对你去求职来说。咱们说的这个 science 和 arts， 它里面的一个完美的结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份工作它不仅仅是需要你的硬技能，也是需要你很多的 domain knowledge 的硬技能里面就罗列了这些，大家可以参考。然后 domain knowledge 里面，其实你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去了解不同的营销渠道，这些 media channels 他们关注的一些 KPI， 他们是如何测量的。然后呢，还有就是 digital marketing 的一些 tactics 广告的这个landscape， 就是广告业里面有哪些玩家，然后一般广告现在的一些发展这么多年 年现在的一些技术，比方说程序化购买啊等等这些技术都是怎么运作的，包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 cookieless 时代，谷歌要去限制这个第三方 cookie 的使用，我们广告到底要如何 track 呀，其实这些其实都是你们可以去了解的东西。还有就是了解一些 marketing funnel growth hacking model 这些啊，关于增长，关于营销增长的和用户增长的这样一些啊知识。
今天我们活动就到这里啦，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谢谢，
拜拜。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你可以在微信搜索 Women Tech 分享会，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欢迎大家留言评论与我们互动，希望大家把我们推荐给朋友们，帮助我们把知识和女性力量传播给更多的人。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